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大战白眉大侠。他一看呢，实在没法取胜了，想用暗器打徐良，他这是找倒霉。他就没想一想，徐良是打暗器的祖宗，你这不是圣人门前卖字画吗？但是情急之下，他也顾不了许多了，拉了个拜势往下就跑，徐良压刀就追。这铁观音呢，凭着耳朵测试，觉着徐良离着不远了，心说丑鬼啊，阎王叫你三经死，哪个敢留到五经啊，活该我取胜。冷不丁的他一转身，面对追来的徐良，把右手一抬，大拇指一摁崩簧，咔嗒，头耷拉下来了，从里边快似闪电打出六只铁莲花。咱前文书说过，他这铁莲花拿毒喂的，见血封喉，划破肉皮就得死。他跟徐良之间相距不到八尺远，这个暗器是用崩簧弹射出来的，多大的力气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。与此同时，康定帮康德侠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，这么多年他不知道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会打暗器，从来没见他使用过，也没听说过，今儿这头一回啊，老侠可已经完了。什么事完了？他认为徐良无论如何躲不开，看来啊，他还是不了解徐良。徐良胆大心细呀，为什么露脸？动起手来一丝不苟。这徐良看出来了，他是假扮，招数没散乱，力气头也挺足，干嘛他要败呀？肯定要耍弯弯绕。徐良是有意的追他，心说想打暗器啊，哎，给我使用烟炮鬼吹灯，我就试一试，看看你会耍什么花活。因此徐良一边追着，眼睛就盯在铁观音身上。这铁观音一转身，一举仙鹤掌，徐良明白了暗器。果不出所略，就见掌头往下一打的，从里边闪出几道寒光，奔自己的面门、梗嗓、心口和两肩。因为事先有防范呢，再看徐良往地上一趴，哎，趴得扁扁乎乎的，其快度不可思议，六颗铁莲花全都打空。这铁观音就一愣啊，满以为能取胜，哎呀，没打着。眨眼之间，徐良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冲着铁观音一乐，嘿嘿，我老将客，你也会打暗器，好嘞，今天咱就玩玩，桑西人陪着你，现在你打完了，该我的了。徐良一时高兴了，把金丝大环丹往后一背，老将可明柔不做暗事，虽然是暗器，我得让你心里头清楚，我现在要用暗器打你。徐良一伸手，在白布囊之中抓出两把石头子儿，叫墨玉飞黄石，左手一把，右手一把，把手一扬，这是操着高，哎，操着高，操着高，操着高，好嘛，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。这石头子儿到了他手里，像长了翅膀、长了眼睛相似，以最快的速度扑奔铁观音。彭之花一看不好啊，脚尖点地，是腾身纵起， 不愧叫南海飞仙，蹦起来一丈六七尺高，石头子全部落空。铁观音重新双脚落地，还没等说话呢，徐良把双手一抬，啊，这还有江米条，还有江米条。再看左右手的双筒袖剑，咔咔哧哧哧哧哧哧哧，直奔铁观音。铁观音的气儿还没等喘上来啊，一看袖剑又到了，再看他使了个燕云十八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溜跟头，遮出去两丈多远，徐良的双筒袖剑落空。铁观音身子刚站好，就见徐良一转身，啊，还要打了话，唰唰唰，三只金镖飞出。铁观音一看不好，他哪那么多的零碎，往地上一趴，三只飞镖打空，都打到南墙上了，啪啪啪啪，打的日常火星。铁观音心说：“你还有什么零碎？来吧。”我是来者不拒呀、啊！再看徐良站在那儿不动了，啊，没词儿了，到这完了。铁观音一阵的冷笑：“丑鬼呀、啊，你就这点本事、啊？我现在才想起来，你叫三手大将，对，你专门打暗器，江湖都传说。”你双手发镖，双手接镖，双手打飞黄石，双手接飞黄石，一手三暗器，白天打箭靶，夜晚打香头，相无虚发。嗯，咱这么说吧，也是不错呀，可是分跟谁比，跟老娘比你还差着五成，服不不服再扔零碎。老东家，你真了不起，不愧是南海飞香铁观音，晚辈甘拜下风。老东家，希望你高抬贵手，今天的事情就算拉倒了吧。拉倒了，你说的轻巧，我们那八个人白死了，叫老娘回去如何交代？徐良，要想拉倒也可以，不是你死就是把脑袋给我。徐良一听还是个死，可老人家心思面软吧，高抬贵手吧，啊，不行，不行也得行，我给您磕个头得了。说着单腿一跪，康兵帮在旁边看着，哎呀，细说徐良还是年轻啊，你不是对手就算了呗，你怎么还给他磕头啊？多给上三门的丢人呢！你这，哎呀，羞杀人也！其实他想错了，徐良那个架势像磕头，那是真磕头吗？老心儿往下一哈腰，单腿一弓，后腿一绷，肩膀上的锦被低头，花妆弩打出来。这招可厉害，压箱底的绝活啊。徐良打那么多暗器，轻易不使锦被低头化妆弩，打出去就见响，他是有意的迷惑对方，一说软和话，对方丧失警惕，他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咔啦去，就这一下一道寒光就到了。铁观音有通天的本领，他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了。铁观音一看不好，一扑了脑袋，拼命往旁边躲。徐良的花妆弩没打他的要害，正盯在肩膀上的，这下深可击骨。哎呦，把这铁观音给疼的，哎呦一声站立不稳，就摔倒在地。他以为这徐良的暗器也带毒，因为他竟使毒药暗器，他害了怕了， 往地上一坐，赶紧舌尖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赶紧排毒。其实他想错了，徐良的暗器从来不带毒，那是左道旁门，是徐良这个门户所不允许的。以康定邦的想法，这徐良出其不意，转败为胜，真是又惊又喜，肯定徐良跟上去一刀结果铁观音的性命，谁都得这么干，但徐良没这么干。徐良一看铁观音受伤倒地，赶紧带起金丝大环刀往前紧走两步，一躬扫地，
老将可承让了，我是瞎猫碰死耗子，老将可千万担待。
铁观音一听，我是死耗子，你可把我挖苦透了。
徐良啊，好小子，
你鬼点的真不少啊，来吧，快点一刀结果老娘的性命。
老人家，刚才多有冒犯，希望担待，我怎好再给你一刀呢？
老人家，
现在我就给你起剑服药。
不要，不用你装好人。徐良，你不要我的命
啊？不要。
好了，不要我的命，我可走了。你记住，此仇我是非报不可。你不怕我治好了伤找你算账，
要怕我就不放你走了。如果老将可不依不饶，我随时恭候。
好嘞。再看铁观音咬牙坚持着站起身形，捡起仙鹤掌飞身上墙，三晃两晃踪迹不见。老康家的人掌声雷动，白眉大侠真了不起，这暗器都打神了，这回我们算开了眼了。徐良利用这机会把镖、袖剑、飞黄石捡起来，该装的装，该带的带，这玩意儿不能丢了，下一回还得使唤呢。康定邦也利用这机会命人把死的八个男人远抬深埋，打扫血迹，忙活了一阵，重新进大厅待查。康定邦把大拇指一顺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哎呀，白眉大侠名副其实，老朽开了眼了。徐良笑着点点头，也没做任何解释。喝水之后，康定邦突然说了，白眉大侠，此地并非久住之所呀，您歇一会儿，我马上派人套车把你送出金斗寨，你还回招商店房吧。
徐良听着话音不对劲儿，
没交手之前，也就是铁观音没来之前，康定邦说了要叫自己住的时候，说这一切都方便，跑道探听事儿都有人，怎么通过这一交手他突然变了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往外撵我。这是徐良不解其意啊，但又一想老头肯定有难言之隐，徐良一笑，
老人家，为什么要撵我走？
我怎么敢呢？三将军，事儿都在这摆着，你把铁观音给放了，这个老七婆十分毒辣，你以为着你对她有恩，她能感谢你吗？绝对不会。这种人是铁石的心肠，不过他说的也是真的，他治好了伤非找你报复不可。三将军啊，太危险了，他不行，他还有俩师兄南北二圣人呢、
公事齐，公事达。如果他们师兄弟吊着膀子找你算账，三将军，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因此，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你赶紧逃命去吧。徐良这才明白老头是这个用意。那老人家，我走了倒可以，你怎么办？他找不着我，不得找你算账？我也豁出去了，大不了是个死啊。你走之后，我动员金斗寨全体人马跟他以死相拼。老人家，你说错了，我捅的篓子，我来收拾残局，我能一走了之吗？哦，他们找你来算账，我于心何忍啊？说什么我也不走，我在这作证。这俩人争啊让啊，四个少爷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说话了：“爹，我看您了跟三将军别争了。”徐三将军能走吗？这不是没事啊，他是那样的人吗？既然三将军乐意在此坐镇，跟咱家的人同心齐力对付三仙岛的贼寇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不怕丢人吗？三将军一走，咱们爷们能惹得起人家吗？爹，你何必硬撑着？
我
唉，本来我想叫三将军在这静养几天，我给帮帮忙，结果拖累了三将军。徐良说：“这话您不要这么说，这事儿都是从我身上引起的，跟您了没关系。现在你就是打我，我也不走。”就这样，徐良住下了。哎呦，大家提高了警惕，防范铁观音报复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哎，平安无事。哎呀，康定邦这心才放下，心说铁观音呐，这回我看你变成了泥观音了，你也怕横的啊，不敢来了。哎呀，真是一场虚惊啊！老头这心刚宽松，第四天晚上起火了，咱后院的火呀，越烧越大，有人就喊：“着火啦！了不得，这火太大了！”啊，烫啊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，就筛开箩了。不但是老康家的人，就金斗寨的男女老少一齐动员。拿水桶的，拿扁担的，齐来救火。就这样紧忙活慢忙活，烧了七间房子，所幸的没有人伤亡，损失也不算太大。老康家有的是钱，用不了几天还能把房子修复了。只是这件事过去之后，老头就想，怎么着的火？看来是有人纵火。谁纵的火呀？嗯，莫非是铁观音？他不是那个人呢。他跟徐良说这事，徐良也感觉到奇怪。他们正在屋里说话之间，丫鬟跑来了，哭成了泪人呢：“老爷呀，您快去老夫人那看看去吧，老夫人没了。”啊，康定邦就一愣啊，老夫人是谁呀？是他老伴儿。老伴儿怎么没的？老头带着四个儿子急冲冲赶到内宅，到屋一看，果然老伴儿王氏不翼而飞。前院后院叽里嘎啦找到了没有？看来这个人的确是丢了。后来有个老妈从夫人的枕头底下发现个字简。老爷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康定邦拿过来仔细看，明白了，上写的很清楚， 康定帮，火是我铁观音放的，我不为旁的，我为徐良，我为报复，趁着你们救火忙乱的时候，我把你老伴王氏给背走了，现在回了我的三仙岛二圣庄，要想要你老伴，就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二圣庄来，如果不答应，我就废了你的老伴，时间就是三天。上写千，下坠着万。徐良在旁边呢，拿过字典了一看，明白了，一看老头愁的那个样，老泪纵横，徐良心如刀绞啊，这不都是受自己的连累吗？老人家，我看这样吧，你赶紧派人把我送到什么二圣庄，把我交给铁观音，好把老夫人换回来，我的梦我自己圆，千万不能让老人家受苦。康定邦一听一阵苦笑，三将军，你把我康定邦当成什么人呢？你为谁？你是个好人吗？我老伴倒霉呀，这叫时也运也命也，该着我老伴有磨难呢，跟您没关系。三将军，别听铁观音叫唤，咱就不理他，我也豁出去了。老人家，那怎么能行啊？铁观音心狠手黑，倘若上天你不把我送去，老夫人肯定要够呛。不要管他，死就死，还那句话，这是命。老头真够意思，跟徐良争的是脸红脖子粗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徐良干搓手，没有办法呀。可他也看出来了，那四个儿子那嘴都撅多高，脸蛋的沉沉着，两眼含泪，疼他娘啊，能不疼吗？就这一天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天，还没等吃早饭呢，外面有人给送了封信。康定邦就觉得奇怪，颤抖着双手把信打开了，信呢里边是空的，就一个信口袋，里边装着一绺头发，他一看是老伴儿的头发。这就是按绿林的规矩警告，头一天给送头发，第二天送手指头，第三天送脑袋。康定邦那脸都绿了都。徐良一看可不干了，老人家，四级不能往下再等了，你快点采取措施，把我送到二圣庄，我不去老夫人威仪啊。不行，说什么我也不答应。徐良一瞪眼，不答应你也得答应。